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继续的借着你圣灵的引导和开启，来读列王记下的经文。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的领受当中，在你眼前蒙恩，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二十一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五年。他母亲的名叫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阿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必立营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
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一交鬼的和行无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的，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
因犹大王马拿西行着可恶可憎的恶事，比先前摩利亚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献的罪孽。所以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我必降祸比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敬虔的人无所耳鸣。我必用耶路撒冷的铁蛇和亚哈家的线活拉在耶路撒冷上，比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家坛倒破，我气说赠于子民，把他们交付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扰动我的怒气。
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到那边，马拿西彼得凡他的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园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年。他母亲名叫苏母巴人阿鲁斯的女儿。亚门行耶路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
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亚门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门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一章马拿西这个王。马拿西这个王呢，就是我们延续上次西西家的，最后他跟神求，那么神就同意医治了他，然后呢加增他十五年的这个寿数。那么神也承诺在二十章第六节说，要救你跟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 那么所以啊，这个神又赐给了这个西西家王，按照他所求的，给他15年的寿命。那么这15年的寿命里面呢，啊，其实对西西家来说的话，啊，上帝给了他15年，这是一个恩典，但是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责任。啊，许多时候我们常常看啊世上的事情，我们觉得公不公平。啊，我们觉得公不公平呢？事实上是用人跟人做比较的。啊，但是这是当我们把人拿来跟人做比较，本身就不公平。啊，本身就不公平，对不对？啊，我们会觉得很公平啊，同一张考卷给同一班的学生一起考，啊，有的考50，有的考80，有的考90，那我们觉得很公平啊？为什么？因为考卷一样。好，那学生呢？大家都是3年级的，大家都是同一班的，对不对？我们认为很公平，这不是公平，这只是表面的公平，表面的公平。啊，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老师，你就要求说每个学生都要考80分，那你以为公平，但事实上我再说一次，这完全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每个学生本来就不一样，本来就不一样。有些学生他不念书也可以考80，他只要上课听了他就会。有些学生上课听了听不懂，回去努力的还是听不懂，找的补习班的也听不懂，家教班的也听不懂，最后他考了一个60，对吧？那你就说你只能，你就说他很笨。其实他谁来定他是笨还是聪明？所以什么是公平？所以我们在世上的人许多时候在讲这些的时候呢，啊，必须要先问一个，我们常常也用这个态度去读圣经，就觉得上帝对待这个人不公平，啊，对待那个人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想法，用人跟人之间做比较，我们去想这样公不公平。但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上帝的公平不是这个，上帝的公平是上帝给你什么就跟你要什么责任，这个叫公平。我再讲一次，真正的公平只有上帝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给你什么，他才可以要求你什么，这才叫公平，对不对？如果上帝给这个人啊，假设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哦，比如说上帝给这个人啊5分的聪明，那上帝跟他要5分的结果，这样公平，这是很合理，对不对？如果上帝给这个人只有2分的聪明，上帝跟他要5分的结果，那就怎样？不公平。能了解这个意思吗？上帝给人多少就跟人要多少，所以唯有神可以公平。为什么？因为是他给的，他知道。啊，上帝给人智慧、聪明、才干、能力，所有的一切，还有一个，上帝也给人机会。啊，你的身体很好，比如说你啊，有一些人他天生就这个运动健将，对不对？啊，他一跑步一跑就是11秒，那你说我要跟他拼，你去拼吧，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跑到100公尺跑11秒，哎，是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个资质，你怎么去拼？那个是先天的。所以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因为许多时候弟兄姐妹读圣经就说上帝对人不公平，其实 这是我们用自己的想法。上帝对待一朵花让它长成玫瑰，上帝对待一朵花让它长成菊花，是不是？喜欢玫瑰的就说玫瑰漂亮，喜欢菊花的说菊花漂亮，对不对？那哪一朵漂亮？哦，那有些花你说这个花不漂亮，你凭什么说它不漂亮？好，所以同样的，我们把这些东西拿来思想的时候，你去想你的孩子就知道了，对不对？每一个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得怎样，很可爱，是不是？但是长大了以后就不敢说了，小时候敢说，那大了为什么不敢说？因为我们拿他来跟别人比，别人也拿别人来跟他比。 所以我们人没有真正的公平，你们要放在心上。所以你们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不要轻易的说上帝不公平，知道吗？我们看到雅各跟以扫，我们就说上帝你就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你不公平。其实我们没有资格讲这个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给雅各多少，我们不知道上帝给以扫多少。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去评判上帝做的对还是错？能理解我这些话哈？我希望你们可以懂，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啊不太能够去思想这些，我们就说上帝对以色列人好，对迦南人不公平。那不是这样，我现在先讲这个观念。所以上帝给西西家王多15年的寿命，那么圣经的法则公平是什么？多给谁就像谁怎样多要，你多15年，好，那上帝就跟你要这15年的责任，这15年的责任啊。所以当上帝要跟西西家王要这15年的责任的时候，其实他严格说来，他的表现要比15年前要怎样更好，他要更谨慎、哦、他要更加的小心，他要在当中更加的约束自己、哦、他不能够再把自己当成过去的，他一定要更加的约束自己。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讲的啊，也是雅各讲的，就是说我们啊，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希望说啊，我可以做一个发言人，我可以讲一些什么。这要记得，你只要站在那个位置，上帝如果多给你的，上帝就怎样跟你多要。也就是说，其实雅各书就讲，做师父的人要做更重的判断。这是在我翻给大家看雅各书第3章第1节，雅各书第3章第1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啊。做师傅就是说话，对不对？教导人啊，教导人，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引导人。其实啊，说话这件事情在属灵的征战上是非常严肃的啊，因为属灵的征战用什么？话语，里面是意念，外面是话语，所以说话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啊，许多时候啊，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在训练神学生、训练传道人啊，讲道是一件可怕的事。你们可能不太晓得，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因为你讲出来，你就要受更重的什么判断。判断好，那我们再回到列王记21章来。所以在这边，当上帝给西西家王多15年，公平是什么？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所以啊，这才是我们看待每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时候所要拿捏的原则，拿捏的原则。所以啊，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提的，不要用人跟人做比较的方式去说上帝公不公平。好，不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唯有神才是公正的，公正的，唯有他可以做最公正的审判，也因是他是全知的，他知道他给你多少，所以他知道他会跟你要求多少。所以这当中呢，当我们用这些观念来思想的时候啊，我们才知道圣经给我们的要求的诫命是什么啊，要不然我们就会拿来说我做到你没做到。哎，请说。
产品的话会有品质的控管，让每一个产品的话要做出来规格呢都尽量是。那为什么上帝不会让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都一样？
哎，好问题。因为人呢，人能够掌控的非常有限，所以人只能做一样。好，但上帝不是，上帝是无所不能，所以他可以做多非常复杂的。 上帝不是做一个产品然后大家都一样，不是，上帝是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然后让人在这些多样性里面去做呈现，去做对比，去做学习。所以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上帝只，我跟大家提过，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合一。合一就是什么？我们要顺服。顺服是什么？是我们在自己的位分上愿意去服侍的，愿意去服侍的。但是我们人喜欢比较，我们人喜欢站在别人的上面，我们人喜欢辖管人，但上帝不要，上帝要我们谦卑下来服侍人。所以上帝要造多样的人，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到新天新地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啊，被罪所辖制了，被罪所辖制了。好，那我们再回到西西家王来。西西家王，当我们知道上帝多给他就跟他多要，很可惜这十五年导致西西家王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前面我们提过的，就是骄傲。人就会觉得说，你看上帝对我多好，我跟他祷告了，他都加添我十五年的寿命，哦，那骄傲是一个非常危险，因为啊，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箴言讲的。一个人会跌倒，是因为他先什么？骄傲。一个人会败坏，因为他先骄傲，先骄傲。所以这个骄傲是一个隐藏在我们里面的，人或许不太知道，但上帝一定知道。你躲不过上帝的，对不对？也躲不过魔鬼。所以西西家王在这一个对巴比伦的事，他的骄傲显出他的那样的一个啊，一个非常的愚昧来。再来一个，就是二十一章第一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他这个小孩啊，是在他这个多的十五年里面生的，好，生的。所以这个小孩呢，在十二岁，等于这十二年来都是在这十五年过程当中度过。那么马拿西这个人是怎样？他做王做了五十五年，你看活了很久，对不对？十二加五十五，那么就六十七或六十六岁啊。然后呢，学西巴他是他的母亲，学西巴怎样我们不知道，但下面那一节我们知道，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然后呢，第九节，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好，十一节，犹大王马拿西行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好，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恶，上帝怎么处理？耶稣要把他们全然灭掉，对不对？那以色列人所行的要比亚摩利人更甚，那要怎样？
照说
的，照上帝的公平，如果我们认为是公平的话，就应该怎样？一个不存。好，要知道这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是南国最恶劣的王，亚哈是北国，那马拿西是南国。那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坏事。那么呢，第三节就开始，他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行外邦人所行的。第三节，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为亚瑟拉筑坐像，效法亚哈，还敬拜天上的万象，还有呢，在耶和华的殿中筑坛。你看他跑到哪里去筑这偶像坛？上帝的殿。所以这个马拿西所有的该做的坏事他都做了。他父亲好不容易把那些丘坛把那些偶像毁掉，但是他重新又把它怎样全部建起来，不仅都建起来，还去拜天上的万象啊，还在耶和华殿中筑坛，啊，那么这是一件 最亵渎神的名的是，最亵渎神的名的是，因为神的殿是神的名，神的名。那么我们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以后这句话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所以神的名不能被亵渎的，不能被亵渎。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马拿西这个王呢，他亵渎神的名，亵渎到这个地步。这么坏的王，他应该有儿子，可是他为什么会选这个儿子？我们只能去问西西家了。
他一定不觉得他坏吧？他最小的啊，对对啊。
这个是怎样？这个是自己认为猛虎的时候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就是人一骄傲以后，人就怎样？眼瞎，你看不见的，看不清楚。你想想看，所罗门是一个什么样的王？非常有智慧的王，结果他有没有去拜偶像？我们想不通了，想不通。因为这个叫落在黑暗里，落在黑暗里是你认为你做的是没错，但事实上是什么？是很愚昧的事，很愚昧的事，这叫落在黑暗里。所以这个你看他做的这些事，第五节，在神的殿的两个院，为天上的万象，天上的万象足坛，还有呢，使他的儿子惊火。你看，连他儿子都拿去献祭，然后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行巫术的，也就是前面摩西五经里面讲不能做的事，他怎样，通通做，通通做。然后第七节，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神又再讲一次，这殿必立为我名直到永远。所以他只讲两次我的名，上帝的名。所以殿是神的名的居所，神的名的居所。所以呢，一个人啊毁坏啊神的殿，那么这个人上帝会追讨他的罪，会追讨他的罪。所以这就是神的名在当中被严重的亵渎。所以第八节，上帝 就借着就讲了，以色列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跟仆人所吩咐一切律法，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第九节，他们不听从，然后被马拿西引诱去行恶，比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所以神就借着他的众仆人先知来说话。众仆人先知的说话，就是我们在小先知书里面，或者在以赛亚，因为以赛亚是这个时候做先知。那以赛亚后来照以色列人的传统，以赛亚是被马拿西杀的，被马拿西杀的。所以你看他把那一个老先知给杀了，然后他所行的一切坏事，那么上帝也差了先知去责备他，那当然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样子的王是完全不听神的话，所以这样的王是不理的。所以神差了一些先知啊，在那个时代去跟他讲，指责他，那么呢，所以第十二节。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无不耳鸣就是说都被震撼到，上帝所说的话，后来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他们就会有极大的震撼，极大的震撼。第二个，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好，这里是讲到量准绳跟线砣。准绳跟线砣呢，就是神的审判，这里是讲审判，神的审判，神去量，照着他们所当受的给他们。准绳跟线砣它本来的用意是建筑用的，就是量，你要建筑的时候，对不对？你要量长短，用准绳 啊，垂直的部分用什么线砣啊？所以上帝就照着他的啊话，照着他的公义，照着他的正直来审判，来审判耶路撒冷啊，审判这个犹大。那么用撒玛利亚跟亚哈，撒玛利亚已经在先前，我们知道在先前被灭了，是不是？那么亚哈也后来被耶户全部杀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来讲啊。然后呢，上帝说这一个粮的结果会怎样，好像人啊洗盘子啊，洗完盘子要把它倒扣下来，就是怎样完全不留，完全不留啊，就是洗完盘子啊倒扣，连上面的水滴都要滴干净的，好，完全不留。就是说上帝要给他的审判，给他的毁灭性的审判是一点都不保留。第十四节他说，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变成仇敌的掳掠之物，因为他们一直惹神的愤怒。所以在这个时候，马拉西的时候，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机会了，上帝一定会把他们怎样，把他们毁灭，把他们赶逐到列国去，然后让他们在列国中成为别人的掳掠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当中也不断的触动神的愤怒。好，十六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仅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好，所以我刚才讲的以色列人的传统啊，历史是写马拿西把先知以赛亚给杀了。十七节，那么流无辜人的血就是代表不行公义，就是你这个王你不行公义的审判，不行公正，不行公正啊，不行公正啊，就是流无辜人的血，不行公正啊。这个有些时候这里特别是讲掌权者，审判官啊，如果不照公义审判的话，那么他就是流无辜人的血，血就是代表生命。我再这样了解，不要以为他杀人，知道吗？你不一定杀人哦，你站在审判的位置，你不知道公平审判，就有人无辜，使他们生命受损，就是流无辜人的血，所以神就会追讨那个罪，追讨那个罪。所以为什么审判官是很要紧的？因为他们从神领受审判的权柄。好，那么马拿西的事情都写在这个列王的犹大列王记上，最后葬在自己宫宴乌撒的园内。他不先跟他列祖葬一起，他自己搞一个地方来葬其实意思就是他并不属上帝的，他自己去挖一个坑，自己把自己埋进去。好，所以他这个王这样子的一个邪恶的王，然后他死了以后，他儿子呢亚门接续他做王。亚门接续他做王的时候22岁，做王2年。母亲呢是米苏利密，是耶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显然这个母亲也没把她教好，所以第20节，她也是跟她父亲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21节，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神，不守神的道。所以这个王做王2年，就被臣仆背叛被杀了。国民还很忠心，就把那些背叛杀他的人也杀了，然后立他的儿子耶西亚做王。耶西亚做王。好，那么同样的，亚门呢又葬在乌撒的园内，跟他老爸在一起。好，所以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西西家。所以西西家做王上帝那时候如果他死掉的话，我不知道会怎样至少没有那些不好的事说不定他先前比较好的儿子还可以，对不对？ 结果立了这个马拿西做王，这马拿西呢啊，又在当中做了这些恶事，做了55年，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把整个以色列他老爸原来辛辛苦苦恢复的通通怎样拆得一干二净。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常常在思想的，我们常常会思想我要跟神多要，我要跟神多要啊，可以要，你觉得上帝你真的很需要，但不要忘了啊，上帝如果多给你，上帝就跟我们要责任。那如果你说上帝就这样很恐怖吗？其实不是，他是恩典，他是希望我们多感恩，然后信靠他，上帝给我们这样我们就感恩，给我们那样我们也感恩，有感恩，但我们有需要我们还是跟上帝讲，但不要强求啊，我们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好，这一章有没有问题？西西家王。好，那我们来读下一个王，耶西亚。哎，这个王就是一个好的王啊，读了那么多坏的王，总算读一个好一点的王，好一点的王。我们来读耶西亚王，下面22跟23两章，我们来读一个好一点的王，平衡一下。
列王记下22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变老将，又买木料办理的修理殿，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到礼。希勒家将书记给他班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将给你的礼到处数算，交给耶和华殿办事的人。书记沙番就对王说，祭司希勒家不给我书，沙番就在王面前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家、米迦雅的儿子亚伯都、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你们、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劝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旨意，没有遵我书上所吩咐我们。”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于是祭司希勒家和西干雅和都沙番雅萨雅都去见先知布勒大市长管理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布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吟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所做的人而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听见我者和其上的居民所说的荒唐人受咒的话，以便心腹苦，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吹到革命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你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自亲眼看见。他们就回父王去了。
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聘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把门的将那会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及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里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星辰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
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及人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铜铜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瑟拉之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格示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一盏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但是丘坛的祭司不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了无效果，又污秽西嫩子谷的陀肥特，不使人在那里使儿女间火献给陀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以勒靠近罗兰的屋顶，将日头所定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布，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都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罪以巴的儿子因罗波安所筑的耶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瑟拉。
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我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我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和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又回耶路撒冷去了。
王吩咐这
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有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轨的、行巫术的、你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证据物，约西亚竟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和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的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
然而，因为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族的殿，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特巴拉和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波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
约哈斯登基时是23岁，他在耶路撒冷受了其名叫安布豪，姓利拿人耶利。
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比大雅的女儿。约雅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22章，讲到约西亚王。那么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所以他还很幼小就登基，很幼小的时候就登基，所以他8岁的时候登基，在这个耶路撒冷作王31年。那么约西亚这个他作王的时候呢，他比较特别，他从小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个真神的敬拜，开始有寻求的心。所以在你可以看历代志下34章，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王。这个历代志下34章的第2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12岁开始洁净耶路撒冷跟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一个奇迹。 是奇迹，就是说啊，不是说父亲好儿子就好，对不对？父亲不好儿子就不好。耶西亚王倒是很特别，他的父亲亚门是一个坏的王，他的祖父马拿西是更坏的王，对不对？可是呢，哎，他这个孙子倒是怎样，十二岁就开始，哎，就对神有寻求的心，八岁就有。那么呢，一直到十二年，就是等于是他二十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所读的，他到二十岁的时候，那么呢，就开始洁净，开始动手洁净，好，所以他就开始洁净这些这个，从历代志来看，他就开始要人二十岁了，他就开始洁净。啊，犹大耶路撒冷，拆掉丘坛木耳雕刻的像，铸造的像，把巴利的这些什么都砍掉，哦。所以呢，到了第八节，耶西亚王十八年，竭地竭净竭殿啊，净地净殿。所以我们回到列王记来看，啊，这个耶西亚王的时代呢，也就是先知耶利米开始的，差不多耶利米要开始的时候了。耶利米先知要开始的时候，然后他所带来的一些复兴，基本上来说的话，也是表面的复兴，表面的复兴。百姓因为听王，他们就照着王的话做，可是内心没有改。我们从后面可以看，会他开始洁净以色列地，开始洁净以色列的殿，洁净以色列的地，就是说。他们以前有那些丘坛啊，有那些不好的，他就去把它怎样开始拆掉，让地变成洁净。所以我们就来看，然后他也开始修理圣殿。第三节开始呢，他就讲开始他开始修理圣殿。耶西亚王十八年，八岁登基，十八年，所以二十六岁，他就差遣书记沙番上殿里去，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把他放到殿里的银子然后数算，交给办事的人修理殿的工，那么就是转交木匠工人这些修殿然后不跟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尽都诚实。那么这是一个耶西亚开始修理圣殿的事。那么呢，这是一件特别的事，因为表示说以前呢，人奉到殿里头的银子都被这些管殿的人大家都分走了。那么呢，殿呢就没有人修，没有人修，所以就开始毁坏。所以你看这个王如果不好，那么在就会让很多敬虔的人心里面就怎样受伤，对不对？受伤。然后如果放到殿里头的银子又没有拿来对殿有一些维护修护整理等等，所以人来到殿里就怎样，相对人也不太想奉献所以这个耶西亚王从这边开始，他就要人先把殿里头的破坏的先整理好。所以那人也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第七节，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这是告诉我们，有许多人愿意为神的事尽心，对不对？很多人愿意为神的事尽心如果带领的人用心的话，那么呢其实这些办事的人就用心，就诚实，所以他们就在当中好好的去整理这个圣殿，所以人也是愿意这样子做。然后第八节开始就讲到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得的律法书。为什么在耶和华的殿里得的律法书是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令人吃惊的事，因为我们原来的想法是以色列人对圣经应当蛮熟悉的，对不对？对圣经应当很看重，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真的对圣经很看重是被掳归回以后的事，被掳以后他们才真正开始看重神的话。所以被掳了以后， 因为他们被掳离开圣殿以后，那么啊文士就兴起，啊文士才兴起，被掳了以后文士才兴起。文士就是什么？文士就是开始把上帝的话拿来用心的去查考的，用心的去教导啊。所以因为以色列人散布在各处的，圣殿也不见了，国家也不见了，对不对？那他们维护信仰就靠什么？靠这些文士好好的把上帝的话拿出来教导。所以文士以斯拉是最有名的，因为他算是一个把圣经整得非常完整，相对来讲完整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有很多是他那时候整出来或者跟他有关，所以他就把这些相关的整出来。好，那我们再回到耶西亚。到耶西亚的时候，你读第八节开始就会觉得就很特别，因为以前的圣经都写在这个羊皮纸上，或者更早写在那个芦苇纸上，那这些东西就很容易怎样坏掉。所以他要重抄，就是 一件圣经，然后找那个在文士慢慢写，那写完了，然后一段时间这些会坏掉嘛，就重新怎样再抄写。所以呢啊，那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靠什么？靠记忆，靠传讲，靠传承。好，所以希勒家拿到了这个书就交给书记沙欢，沙欢就拿到王那里，那么就告诉王说啊，第十节，希勒家交给我一卷书，王就读了。第十一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还有沙欢的儿子亚西干啊，米该亚的儿子啊，雅各波啊，然后书记沙欢陈普亚撒雅啊，然后去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照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卷律法书是生命记，因为生命记是摩西后来重申上帝的话，所以把上帝的话完整的放在一起的是生命记。然后生命记的后面有讲到祝福跟咒诅啊，如果他们听上帝的话就蒙福，不听就怎样受咒诅。所以当他把生命记读了以后，那么呢啊，这个耶西亚王就知道了以色列人今天的光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他就吩咐这些官员呢，你看祭司还有这个沙欢还有书记啊，他的主要的臣仆都去求问神啊，去求问神，要去求问谁？去求问当时的女先知户勒大啊。所以先知有女的，有女先知户勒大。所以十四节，祭司还有跟啊这些王所差派的这一些官员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沙龙的妻子，沙龙啊是这个啊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耶路撒冷第二区就是指耶路撒冷的新的区啊，要表示说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新的区扩展出来了。那么户勒大就跟他们讲，十五节，以色列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回去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就王说我必照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那么上帝说他一定会照着他的话语走，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向别神拜香，然后神的愤怒已经发作了，总不止息。十八节，那么你们因为你们来差遣啊，因为你们听了这个话，你们就产生的敬服。第十九节，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啊。所以二十节，上帝就应允耶稣亚王可以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但所要降的灾一定会下来，但他看不没有，他不会看到啊。好，所以 这是约西亚王得到这个生命记以后他读了上帝的话，他知道他们得罪了神了，所以他在上帝面前自卑，在上帝面前这个在当中反省，上帝就应允他，就说好，灾祸不在他的身，他看不到灾祸，但是灾祸会不会来？会。神也应允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那里，对不对？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他有没有平平安安。好，那么二十三章，既然是这样，所以呢，约西亚就开始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他就继续呢，继续的在当中，他就召集犹大耶路撒冷的众长老，还有在对众百姓、对祭司、先知所有的人都上神的殿，把耶稣念给他们听。第三节，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约言，众民也都服从这约。所以这里就表示了约西亚王要求所有的人跟神怎样立约，重新立约。那么第四节，王就吩咐希勒家大祭司跟副祭司，圣经里面没有副祭司，这里就表示说代理大祭司，这里有这个词是复数，表示有好几个，也就是说吩咐那时候的大祭司跟帮助大祭司这些祭司，然后呢把所有的门把那些巴利、亚瑟拉、万象所有的器皿都从神殿里搬出来，移到耶路撒冷吉伦西旁的田间烧成灰，然后拿到伯特利去，然后呢从前犹大王所拜的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周围烧香，现在王都把它废去，他们像巴利、像日月星天象万象烧香的人都，然后又把神的殿的亚瑟拉搬到外面的希伦西，焚烧打碎成灰然后灰就撒在平民的魂上，意思就是把它弄污秽，知道吗？晦气。然后第七节，把那个殿里头娈童的屋子然后还就是妇女为亚瑟拉之帐子的屋子，所以你看以前的很败坏，对不对？很败坏然后呢又从犹大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士巴，加巴是南国的最北边的地方，别士巴是南国最南边的地方所以把这些所有的丘坛这些全部都拆毁，都焚烧。然后呢第九节，丘坛的祭司不登耶和华的殿，还是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也就是说这些祭司呢你把他们都拆了，但是耶路撒冷的殿他不让他去，但是他还是可以得到这个百姓们给他们的奉献，还是可以得到百姓们给他们奉献然后呢第十节，新任子谷的陀斐特，他们在那边不是把儿女烧给摩洛吗？摩洛也是一个偶像那也不许他们这样做。然后第十一节，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犹兰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会去，向日头所献的马就是一个马头上面有一个太阳的造型，就是那个偶像是一个马，那头上面是用一个太阳的造型会去然后呢用火焚烧日车，日车就是那个马车，也是有太阳的造型还有呢第十二节犹大列王在亚哈斯罗上筑的坛，马拉西在耶和华殿两边所筑的坛都把它打碎了焚烧了， 然后灰呢掉在倒在杰伦西。好，你看十三节，从所罗门开始，在耶路撒冷前斜壁山右边，斜壁山就是橄榄山的南边，被称作斜壁山，因为所罗门把很多偶像放那里。你看，有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怒、摩押人基摩、亚门人米勒公，都把他污秽，把他的柱像砍倒，木偶砍倒，然后用人的骨头去污秽那些地方，就死人，他们的想法是用死人，因为碰到死人就不洁净，对不对？旧约不是碰到死人就不洁净吗？用这个来污秽。好，所以你看整个耶西亚他希望把整个国家变成弄干净，把圣殿弄干净，所以只要眼看得到的这些偶像丘坛，他通通把它怎样拆了，通通把它拆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放在我们心上，就是有效吗？如果人心不改变的话，只是把外面的拆了，有没有用？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小孩子一直被手机绑住，你把他手机拿走，他就会怎样？他就变好了啊？不会的，因为你只有把外在的改变，对不对？人的心没有变。所以耶西亚王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借着耶西亚王的手来，那么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不会因为耶西亚把这些都拆了，他们就变成一个什么洁净的人。一个人真正的洁净是把自己分别归神，真正的认罪悔改才有用，只是把这些外在的都拿走是没有用的。他做的这边写了这么多，讲了一个就是从人看他做的很彻底，很彻底，因为他一直追溯到所罗门时代的他都拆了，对不对？所罗门时代他多拆了，所以如果你跟他把他跟西西家王做比较，表示西西家还没拆得这么干净，对不对？因为耶西亚王不仅拆到这个马拿西所做的一切坏的都拆了，是不是？耶西亚王连这个所罗门时代的都拆了，都把他们给清除了一干二净。好，那么耶西亚王呢，不仅仅是把南国的这些都拆了以后，第十五节他又到伯特利，伯特利是属北国南边的地方，那这个本来是不是属于他的，因为北国已经灭亡了，是不是？但是耶西亚就觉得还是要继续做，所以第十五节他就把伯特利的坛，就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且焚烧了亚瑟拉。所以这是原来在北国南边的伯特利，北国南边的伯特利。那么当时耶罗波安不希望北国的人去耶路撒冷，所以就在伯特利做一个坛，然后做了一些让北国的百姓在当中，后来就有亚瑟拉，有一些偶像在那里。然后十六节，耶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把有坟墓的人的死人的骸骨烧在坛上，把坛污秽了。因为刚才我讲了，他们认为死人是一个污不洁的。好，下面这一句话，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那么好，这个是写在列王记上十三章。好，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三章， 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好，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你的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斜。所以坛就破裂，坛上的灰倾斜。这是很早以前，这是很早以前，这个这是刚刚开始南北国开始分开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就去伯特利做牛犊，不让百姓去耶路撒冷。所以当时一个神人就奉神的命从南国犹大来到伯特利讲这些话，就讲耶西亚。好，那么这个时间隔多久？两百多年，知道吧？两百多年，也就将近三百年前，上帝就已经讲这件事了。两百多年前，上帝就讲这个事。将近三百年讲这个事，这样子的。然后讲了这个事，然后呢，这个时候现在发生了，大家都忘记这件事了，可是当地的人还有印象。所以我们再回到列王记来，所以到列王记的时候，耶西亚就问说：“哎，那我所看见的，看见的，到底是什么？”被那么城里头的人就回答他说：“从前有个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要做的事，说你现在做的事，其实两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个先知这样预言，哎，你果然来怎样做了这个事，做了这个事。所以那么这就是他的墓碑。那耶西亚就说：“那不要动他，不要动他，就不要去动他。”那么这个先知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这个先知啊，这个先知不是在伯特利吗？他不是要回家吗？对不对？那上帝不是跟他说你不可以从什么沿路回去，也不可以吃东西，也不可以喝水，有没有？他们被一个老先知给骗了，然后死了以后，所以他就葬在那里。所以大家就把他做一个标记，就是做一个放在那里，将来预叫做预言应验，就可以知道。你看，就是在那一个先知，所以那一个先知的墓碑就在那里。说耶西亚就说不要移动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然后就去不动那些。那么好，十九节，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建造的丘坛，耶西亚都会去的。所以你看耶西亚这个人呢，不仅把他南国的除掉，也把北国的也怎样一并除，所以表示他自己这时候他的势力还蛮大的，蛮大的。从南国一直延伸到北国。那么为什么他的势力会那么大？因为他是亲亚述，因为北边都是亚述嘛，对不对？亚述的版图，所以他是亲亚述的，所以他就做了这些事情。那么在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亚述王也没有来阻挡他，也没有，所以他就去把这些都做了。做完以后他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好，二十一节，王就吩咐百姓要守逾越节，守逾越节。那么二十二节他就讲从士师的时代到以色列诸王的时代，没有这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节。 啊，他们有守逾越节，但没有这样守。没有这样守的意思就是一起团体起来守，啊，团体起来守。所以啊，这个守逾越节，守逾越节本来以色列人是各家自己守，啊，各家自己守。记不记得逾越节的时候，啊，神讲逾越节的时候是每一家自己，对不对？你们家自己家杀羊羔，是不是自己守节？所以以色列人本来是各家自己守节，可是因为信仰已经崩掉了，所以逾越节也怎样？可以想象逾越节大家也什么不怎么在意的，对不对？所以才会有耶西亚王说那就一起来怎样守，一起来一起守逾越节。所以耶西亚王十八年向耶和华守这节，所以这里也是讲到啊，他把这些都洁净以后，最后他跟上帝吩咐百姓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话，要守约，对不对？那守约他就要百姓守什么？逾越节。逾越节好，是二十四节。然后呢，犹大国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新巫术的家中的神像偶像，他就把它除掉。好，所以二十五节就讲耶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归向耶和华的，以后也没有，因为以后也没几个王了。好，这是耶西亚王啊，他从他这个一开始啊，年纪很小的时候开始啊，年纪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有一个心意啊，一个心意，他就觉得他要好好的追求原来的啊大卫啊，效法大卫，对不对？啊，希望，那么他所求的是希望什么？你们这样读下来会觉得，哎，这个人对神的事情很用心，对不对？哦，所以整个上帝也说，圣经也讲，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效法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哦，他真的很用心了。哦，所以眼睛看得到的他都做了，可以这样子说他。所以他尽量做所有的污秽的都除掉，让地洁净，让殿洁净，对不对？然后也让百姓读耶稣，跟神重新立约，也让这个圣殿也被修好了，然后呢也把所有的这些偶像什么都拆了，也让百姓跟神重新守节了。好，所以从这些角度去看，耶西亚王还是算是相当用心的王，相当用心的王。但是问题还是在，就是百姓的心有没有归向神？从耶利米书看没有，从耶利米书看没有。而且等一下我们就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耶利米书的，我们看就会发现怎样，你耶西亚都把它除掉了，对不对？那你不在了以后呢，通通都回来了。就我刚才讲的，你觉得天天看手机玩手机不行，没收，好，没收，对不对？好，那哪一天手机还给他以后呢，不会变的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约束外在的，我们改变不了内心，改变不了内心。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新约，因为新约是什么？是神跟我们重新立一个约，不是刻在 石板上的约，乃是刻在什么？新板上。
那是这样，我们说约西亚他该怎么做才能彻底改变那些？
人如果有本事，人只能怎样？人只能等弥赛亚来。 我在人，我们只能等救恩，我等人只救主。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也说实在，我们只知道对错，我们只知道在当中为我们的罪难过，对我们的失败求主赦免。但我们还是一个，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只能求上帝的怜悯，求上帝的怜悯。所以耶西亚可以做这一切，但他还是改变不了。为什么？因为人还是一个，我主日跟大家讲的，神的殿要紧的只有一件事情，到神的殿面前求神赦免。但是人把殿都弄好，什么都弄好，人到上帝的殿会求赦免吗？还是觉得说，上帝你看我做得不错？其实圣经讲这一些指告，就是用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就是在罪当中，就在罪当中，所以我们只有靠律法约束我们自己，等候救恩。靠律法约束我们自己，等候救恩。所以啊，他做了这一切以后呢，啊，整个看起来很不错，但事实上人心没有变，啊，人心没有变，连他自己的心啊也有问题。下面就是他的问题了，啊，二十六节以后我们要讲他的。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所以马拿西对整个犹大的败坏已经变成好像根深蒂固一样，所以神说一定要把城耶路撒冷城跟神的殿都弃绝了。你要知道，为我立我名的殿，神的名不容亵渎，亵渎神的名，那么只有靠耶稣的宝血，知道吗？好，最后一件事情来了。耶西亚呢的年间，其实他年纪不大，你看他八岁做王，死的时候做王31年，所以才39岁不到，对不对？然后呢，埃及王法老尼哥到伯拉河去攻击亚述王，这一段写得很短，我们看历代志比较清楚。我们看历代志35章20节，
历代志下35章20节，这事以后，耶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巴拉底河的加基米斯，耶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耶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求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说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服营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站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虽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
好，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事。他18年哈，过逾越节，表示在他耶西亚王18年，他觉得把地都洁净了，殿都洁净了，然后也跟神重新立约，也跟神重新守这个逾越节了，对不对？18年到31年有多久？13年，啊，13年，上帝给他平稳13年的日子。可是这时候问题来了。他是一个亲亚述的，知道吗？他亲亚述，所以他去北国做这些事情，亚述都没有怎样，啊，都没有怎样，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一个啊亲亚述。然后呢，这时候这个埃及王尼哥就上来要攻打靠近伯拉河的加基 米斯，加基米斯伯拉河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知道吧？哦，就是那个亚兰在北边的地方，要进到两河流域的，哦，所以呢，这个埃及本来在南边，那么呢，啊，以色列在我们如果看以色列地图的话，啊，它是这样子，你可以先画一个，假设这边是地中海，哈，哦，地中海在这里，然后呢，这边呢，这边是以色列地。以色列地在这里，然后这边是有一块沙漠，这边就是什么埃及，对不对？埃及是在这边，对不对？那以色列人不是从这边过来，好到以色列，然后这边呢原来都是腓力斯人的地方，靠海边繁荣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最主要是在山地这边，好，然后南国在这边，南国在这边，在山地这边，然后北国在这边。北国在这边，啊，米吉多在这里，哦，在加利利的北边这边，耶稣是加利，然后这边是推罗西顿，啊，哦，就是西顿。那么这个推罗西顿这个海港呢，因为做生意从这里来，然后把东西运到埃及，哦，所以呢，这些港口就很富庶，很有钱。然后这个再上来，这边就是亚兰，我们讲到亚兰就在这边，亚兰上来这边呢就是两河流域了，伯拉河，从这边两河就这样过来，这边就是什么亚述，这边是什么沙漠，那这边呢，这边。这边就是摩押，哦，下面是摩押，这是亚门，哦，这是基列地，哦，然后这边是什么以东，哦，所以这就是以色列被这些小国包住，哦，列国包住。那亚述在这边，那亚述就今天的波斯伊朗这边，伊拉克这边，哦，伊朗伊拉克。所以当这边很强的时候，他就会把这边怎样 统一起来 以后就会往这边怎样下来，要不然就往这边去，对不对？所以往这边去就跟谁打在一起的，后来希腊过来，所以后来从这边的希腊就沿路打过来，就是亚历山大。那之前是亚述先从这里打过来，打到这边就碰到强国是什么？埃及。好，所以以色列在哪里？以色列就是夹在这个强国跟这个强国的什么中间。所以这边的所有的小国，以东也好，摩押也好，亚门也好，好，那么亚兰也好，大家都怎样？都是看这边强就怎样靠这边，这边强呢，哎，靠过来这边，对不对？好，要不然就是大家联盟，好，大家联盟啊。如果这边强，你只能去进贡，好，啊，这边强你也只能去进贡。那如果这两边都弱，你就联盟，好，要不然你就互相打，好，古代就是这样嘛。好，刚才我们讲的是亚述呢把北国灭掉了，北国灭掉，所以他势力到这里，对不对？所以犹大就亲什么？亚述。上帝不要他亲亚述，也不要他亲什么，上帝要他信靠神，但是耶西亚基本上他的政权还是亲亚述的。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亚述开始这边，亚述这边后来这边是巴比伦，巴比伦兴起的时候这两个就开始打的，对不对？这两个开始打，法老就从这边怎样趁机就攻上来了，知道吧？所以他在这边呢，两河这边的加基米斯就做了一个防御攻势。好，那亚述就觉得，哦，你既然把势力压到这里，那我这边的好处都被你怎样拿走了，所以亚述就要过来跟他打，这样知道吧？ 那你南国在这里，你要怎么办？所以这里就讲了，我们再回到这里，二十节，历代志三十五章二十节，埃及王尼哥上来要靠攻打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耶西亚出去抵挡他。好，那么这个啊，法老尼哥就去跟犹大王，也就派使者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哎，很奇特哈、哦。好，不要干预神的事，意思就是说，是上帝要我来的，那你要不要听？这一节很奇特，二十二节，耶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还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着尼哥之口所说的话，所以就来到米吉多平原。记得米吉多在这边北边这里，他不是派兵要上来吗？他就来到这边跟他征战。改装就是他本来穿王服改成军装要跟他打，知道吗？结果呢，受了重伤，被弓箭射到了，然后就受伤，后来拖回去耶路撒冷就死了。上帝为什么会借尼哥的口来说话？你要听吗？蛮奇特的哈、哦！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又不信上帝，对不对？然后他讲的话，上帝怎么会借他讲话？你老板不信耶稣，不信主，然后他讲的话，你说哎，这上帝借他说的，你怎么分辨？
约西亚的心应该也是已经偏了，因为从借着法老讲出来的话，其实是跟神一直以来的教导都很一贯很一致，可是他已经没办法了。
对，所以有些时候啊，不要说我们听到的话都错，知道吗？上帝可以用不同的人对我们怎样说话，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反省一下，反省一下。当我们碰到一些人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要都说哦，你不信靠上帝，你不是基督徒，或者你不是什么，所以你讲的话一定怎样错，不尽然。我们要反省一下，上帝也可以借着这些人来怎样说话，因为他是万有的神，对不对、哦、他是万有的神。所以如果上帝也要借着这些不是他的子民对我们说话也可以啊，只是给我们一些警告，我们能不能反省。所以这里就表示了耶西亚有个问题，耶西亚有个问题，从圣经的记载表示说这样的一个提醒是蛮明确的，但是耶西亚却没有怎样，没有去反省，没有去反省啊。他没有去反省。如果他本来是比较偏亚述，那么尼哥上来应当把他先打掉，对不对？尼哥有没有打他？没有，绕过他，对不对？就从边上走过去而已，所以他应当反省的，但他没有反省，这就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啊。所以我是觉得人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你可能在他在这个对神的事情上的很用心，是不是？可是在有一些跟他情欲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是怎样，他还是走自己的路、哦、那上帝也警告他了，可是他还是犯了一个错，那个错就是没有求问耶和华，知道吗？其实我们反省的时候有一个要紧的事，我们就要祷告神了，去问耶和华。他还是一样，他没有，所以圣经才会讲他没有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就去征战。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啊、我们再回到列王来、啊、耶西亚为什么会在当中被杀啊？那么呢啊，这个时候啊，尼哥上来的时候，尼哥那么勇敢上来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收到一个消息了，尼尼微已经被打掉了、 因为这个帝国很大，所以尼尼微在这边被打完了，上面的势力还在，知道吗？哦，他不会说哦，这个地方灭掉了，这个国家就完了，没那么快。巴比伦还要继续把它收回来，哦，收回来，哦，就是你一个大一个强大的帝国，你把一部分的地方占住的，另外一部分不会马上就消失。所以尼哥就上去想要趁这个机会啊，把他的势力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势力夺回来，哦，那么约西亚就很奇特，他就在当中，哦，那么呢他想要趁这个机会啊，去攻打埃及。那如果亚述已经没了，他攻打埃及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灭了亚述，所以历史学家是认为约西亚那时候会觉得说，他要继续讨好这边的势力，知道吧？讨好这一边的势力，来跟埃及对抗。所以从这个以色列的南国的历史里面呢，以色列历史里面一直是国家一直分成两派，一派是亲北边的，一派亲什么南边的，一派亲北边，一派亲南边。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埃及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势力占到巴勒斯坦的北边去了。好了，那约西亚就被杀了。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当他的尸体运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百姓就一个非常难过了。照理说这么好的一个王，下场应当怎样？因为以色列人也有一个观念哦，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神喜悦的人，你应当有善终，知道吗？以色列人也有这个观念，对不对？亚伯拉罕也是，以撒也是，雅各也是，大卫也是，对不对？那一个王不好就不得善终，所以像扫罗王，哦，或者前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得大麻风的王，对不对？不得善终，哦，那如果一个神所喜悦的，一般他们觉得这个王应当得到善终的，哦，但这个王没有，既然没有，那他所做的事，所以就有人为他做哀歌，连耶利米先知耶利米都为他做哀歌，知道吗？为他做哀歌，哦，那么这个哀歌一直到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人继续唱这个哀歌，哦，就是为约西亚做哀歌，哎，哦，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列王记，哦，我们把约西亚王我们做一个整理，哦，所以约西亚王是一个，我们读这些王的时候，很坏的王我们很容易清楚看到，像马拿西这种坏的王我们很清楚看到，但是很好的王我们就是要在当中更加的警惕。就一个好的王为什么最后会出差错，这就是我们警惕的地方。西西家很好的王，那最后出差错，然后耶西亚也算是一个蛮用心的王，相当用心的王，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是跟看不见的啊，在做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跟看不见的啊，这个在做属灵的征战，哦，所以我们要当心，哦，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哦，主为我们祷告保守我们。然后约西亚的时代呢，这样子他只是延，等于是说什么，在当中延长了一点，哦，本来要灭的，给他延长了一点。马拿西之后本来要灭，上帝又给他让他延长了一点，那么本来神给他的应许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对不对？哦，但上帝应许你平平安安，你就要平平安安，知道吗？上帝不是应许他平平安安吗？对不对？你就不要怎样， 对呀、啊，你不要去走一个不平安的路，知道吗？神应许他平平安安，他就应当怎样？平平安安，人家也不来打你，你就让他去打，对不对？对啊，他没有走一个，没有走一个，上帝给他平安，他自己去，他，所以这是一个蛮可惜的事，不是上帝不允许他啊、哦，但是上帝还是恩待他，最后他还是回到耶路撒冷才死掉，而且他还可以葬在这个自己的坟墓里。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他的。国民就高他的儿子耶哈斯做王。耶哈斯这个名字在历代字就叫沙龙，沙龙小龙就是什么？平安。可是这个王一点都不平安、哦、他做王三个月，他的母亲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这个不是先知耶利米、哦、先知耶利米是亚拿图人、哦、因为他们同名很多、哦、然后你看上个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他23岁，他父亲的整个的用心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什么，看不到一点样子，知道吗？看不到、嗯、所以23岁才做完三个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呢，这时候33节，法老尼哥呢就把他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利比拉也是埃及的住房城。埃及因为跟亚述打，后来他就在这个沿海一带做很多住房城，知道吧？哦，那以后如果这边打过来，我这边可以先打，哦，所以他就被关在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囚犯，被关在那里，然后不许他做王，又罚他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你看，金子1他连德就是34公斤，银子100他连德，所以表示国家已经很穷了。如果你跟以前所罗门的时代比起来，这个量很小了，对不对？哦，那表示国家很穷了，哦，等于是。所以的金银都被拿走了，国家非常穷、哦、那为什么又把他锁在，因为他，你看他耶西亚去做这个事，法老就趁这个机会把犹大纳成什么，纳成他下面的，等于是一个藩属国一样、哦、所以呢34节，他法老就立耶西亚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敬，然后给他改名叫伊亚敬，然后又把这耶哈斯就带到埃及，所以他就死在埃及。那么伊亚敬呢，就只好受埃及辖控制了，所以他就跟埃及呢进贡，按照着法老的进贡去按是跟百姓收金银。给法老。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伊雅敬。伊雅敬登基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母亲是西布大、哦、那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是一个不好的王。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读起来你就发现，你如果仔细去算一下，伊雅敬伊雅敬做王的时候几岁？25岁，他是谁的儿子？耶西亚，对不对？那耶西亚死的时候39岁嘛，或38岁，减掉他25岁，因为他上面那个才做三个月啊，对不对？所以表示耶西亚14岁就生这个了，你有没有发现？13、14岁就生这个，所以以色列人很早结婚了。那个时代有没有？你稍微算一下，很早生孩子，很早。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整个耶西亚的后来为了这件事情， 啊，不仅被埃及控制了，然后南国就开始跟埃及进贡，啊，那南国也变成非常穷了，啊，那么约雅敬做了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在耶利米书讲的，他照着法老的命跟百姓争取金银的时候，啊，那么呢，啊，给法老尼哥，但事实上啊，列王写的比较含蓄一点，耶利米后来责备他，因为什么？因为他还趁这个机会跟百姓要金银来盖王宫。这个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耶利米书二十二章，这王是一个坏的，一个不好的王。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哈，那么呢？十三到十九节，第十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有人帮我们读一下。
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外出的人发难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本国，因为耶和华怒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是干涉有气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真是吗？你的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那是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并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女一样，要拉出去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
好，这个是这个上帝有先借耶利米警告约雅敬，我们等一下会再看，下礼拜会再看约雅敬。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十节讲不要为死人哭嚎，这个死人是讲耶西亚，哦，他们不是为耶西亚做哀歌吗，哦，然后呢他说不要哀伤，要为离家出外的人，离家出外的人就耶哈斯，他的儿子耶哈斯，哦，因为他的儿子耶哈斯就是哈沙龙，第十一节就是沙龙，哦，沙龙是什么？他不是做王三个月，然后就被怎样？被关起来，对不对？然后就被带到什么埃及？所以他说他回不来了，他会死在被掳之地。就讲耶哈斯，就讲沙龙，哦，然后再来十三节就开始责备约雅敬。约雅敬是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看到没？哦，死人的做工不给工价。然后十四节为自己造广大的房，长宽敞的楼，还有开窗户的楼房，还用香柏木，还用单色油漆。好，十五节讲谁做这个事？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真胜的吗？所以讲这个王约雅敬，国家已经很穷了，对不对？还要跟埃及纳贡，那他还为了自己的王宫在什么？在欺压百姓，哦，所以耶利米就讲你的父亲不是吃喝行公平公义得了福乐，上帝保守他，对不对？哦，因为你的父亲为困苦穷乏人伸冤，神不就在乎这样吗？好，十七节唯有你的眼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一个贪婪的王，一个不行公义的王，啊，流无辜人的血就是一个人用自己的手上的权力去欺压人，哦，这我刚才跟大家讲，流无辜人的血不是说你把他杀了才算数，哦，不是把他杀了才算数，如果你手上有权力，你使用你的权力去欺压人，你就流无辜人的什么血，流无辜人的血，哦，所以呢，啊，所以第十八节他说论到约雅敬不要为他举哀，没有人为他举哀。第十九节他被埋葬像驴子一样，哦，那这个我们下礼拜会读， 他会被埋葬，像驴子一样拉出去埋，没有人纪念他。所以这边我们回到二十列王来，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约西亚王作王31年，这31年的当中，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一个23岁，一个25岁，这两个儿子没有一个感受到信仰的重要，没有，只有想要什么样，做王的享受，没有一个儿子感受到啊，这个信仰，他父亲这样努力做信仰的重要，没有。这两个儿子只有一样，他们只是觉得做王是享受的事，对不对？是享受的事，想要用王的权力去来满足他们自己的享受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约西亚王的时候就讲到，那么信仰要生根在内心里面啊，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啊不经历上帝的在当中的一个建造，信仰不容易深入到什么内心里啊，只有外在的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基督徒讲到我们是这个雅各书讲，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对不对？不是小喜乐，还要大喜乐。百般的什么试炼中啊，许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试炼，对不对啊？但是圣经却提醒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我们也不喜欢自己失败，我们也不喜欢自己跌倒，但是这些都成为我们的一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建造，一个管教，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如果碰到一些艰难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啊，或者说这样讲，我们宁可在啊年轻的时候多受一些艰难，或者我们希望啊，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一开始我们受一些艰难啊，导师可以让我们多做一些反省啊。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很顺的话，那倒不艰难是一件相当好的事。好，今天我们先读到23章，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我们读了两个王啊，相对的，一个是马拿西坏的王，一个是约西亚一个好的王啊，那都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
约西亚他怎么做困难？因为他埃及的势力已经强大了，他就算是那个埃及跟亚述这个征战他不参与，但是呢埃及呢还是会把他拿回去利用。
这些圣经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世界的局势，但我们一定要不能改变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就好像我们台湾今天的局势，你往东靠往西靠，你要往哪里靠？往北靠往南靠，对不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只有一个，我们只有祷告倚靠神。因为这些强国他们要的就是自己的权利，那弱小的国家只是他们的什么手中的砝码啊，这些都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么我们感恩的是我们的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只要我们一点归向他，一点愿意归向他，上帝就愿意保守我们啊，愿意保守我们。那也提醒我们，信仰就是一个不断的艰辛倚靠神的，然后不断的求上帝恩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总是很容易软弱。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犹大的列王给我们看见，我们一有权有势的时候，我们多么样的在当中容易自高自大。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平静安稳的日子若不谨慎，我们也会自高自大。 我们总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啊，只是在当中谨慎，能够警醒，因为你提醒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求主保守，让我们在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在这属灵天的道路上彼此提醒，彼此眷顾，让我们一起在当中携手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保守赐福众弟兄姐妹，恩待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